弟兄姊妹平安，线上的弟兄姊妹也问候你们。最近我好几次来礼拜堂讲道，不过是在应语崇拜，所以没有机会跟大家见面。这次来见到越来越多的弟兄姊妹在实体里面一起来敬拜。因为疫情的缘故，很多弟兄姊妹的生活工作都受影响。在这方面，最近我听到的消息特别是印度跟越南，很多牧师传道都因为疫情去世，而且不同地方的教会因为疫情，很多弟兄姊妹的收入都有受影响，而且没有到教会聚会特别是很多蓝领的，他们也不一定很习惯用支票来奉献，所以很多教会受了这样的疫情的影响有停止聚会的，有减少教会的事工的，还有教牧同工要离职的都很多。所以在这方面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彼此带导。在耶稣所讲末后的日子有饥荒、瘟疫、地震不发的事增多，让我们真的心里面期盼主耶稣很快回来，我们可以失去世上的劳苦，脱离被咒诅的这个世界。最近教会的主题是活出基督与主同行，大家可能已经看到程序表里面列出来。今年有几次来我都跟大家分享与主同行这个题目，不过以前讲的好像以诺与神同行300年，挪亚与神同行，他们与神同行的都是在平安稳妥的日子来与神同行。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在列王记下第五章，是一个被掳离开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家庭，到到外邦的一个将军元首家里，变成一个婢女、一个奴仆的一个小女子。她在困境里面与神同行，带出来美好的见证。在场的弟兄姊妹，盼望你们可以翻开《列王记下》第四章。假若不熟悉找圣经的，请你把圣经合起来，中间翻开就是14篇，往旧约里面再翻几卷，就会找到《历代志上下》《列王志上》《列王记上下》。我们今天看的是《列王记下》第五章第一到第19节。我们找到的可以一同站立，我们同声来念第五章第一到第七节。第五章第一到第七节，请同声念。亚兰王， 好，我们就念到这里，请坐。我要请大家打开圣经，因为我们同声念的只是第一到第七节，但是今天我们分享的是整章，所以你刚才只是念到第七节，下面的需要请大家翻开圣经，跟着了我们来看这个事情。我们说在困境中与神同行，这个小女子，她是被亚兰国家的大元帅乃曼带着亚兰的军队去跟以色列打仗，因为他们人多。特别是这个张军是一个大能的勇士，圣经在旧约里面常常讲大能的勇士，包括描写大卫王是大能的勇士，好像神所重用的士师祭奠也是称他做大能的勇士，但圣经里面用大能的勇士讲外邦的将领，只有这里提到乃曼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不光是大能的勇士，而且他在王的面前被尊为大。为什么？第五章第一节很清楚说，因耶和华曾指他使亚兰人得胜。他是一个从叙利亚，就是以色列往东大概300里的地方现在大家听新闻都会报道关于叙利亚国家的事情。他在王的面前非常的受尊敬，被称为大，原因是虽然他是外邦的一个元帅，但是神因着他的百姓，他的子民对神的不顺从，拜偶像，远离神，神就容许外邦的君王一次又一次的，无论是亚述、波斯、巴比伦、马代，都是一代一代的，很多年来攻击、来杀害、来掳掠神的子民。不是神没有能力保守他们，也不是神不愿意照顾他的属他的人，乃是不顺从的人需要神的管教。这里我们看见一个外邦的元帅，也是在神用来管教他子民的一个机会，一个器皿。虽然他是有权、有势、有名声、有大能，但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他长了麻风。圣经特别的描写他所长的麻风是严重的，所以叫做大麻风。麻风病是病菌 跑到身体里面，在骨头、在肉、在神经各方面来撑死一个人。到你的神经系统受影响，所以你没有感觉的，你痛你不会觉得痛，你有火烧你不觉得啊。我认识一个曾经在马蜂院打工的人，告诉我们他们打扫都要很小心，因为常常在地上会找到手指头啊、额朵啊，因为这是细菌跑到骨头里面，骨头会坏，骨节会断，特别是牙齿牙肉假如坏的话，牙齿就不能留在那里，牙齿会掉下来。再严重的大麻风，严重的会眼睛瞎了，耳朵掉下来了，手脚不能动啊，等等很严重的问题。所以在那个时候，麻风病是绝症，是没有救的。我最近有一个韩国的博士班学生，他是韩国人，但是他在北京协和医学院拿了一个医学的文凭，然后留在中国大陆来在麻风病院里面服侍主。这么巧，他服侍的那个地方就是我第六个妹妹从巴基斯坦回教国家侍奉要离境以后呢，回到中国大陆，在回教徒当中都做传福音的工作。这么巧，我这个学生就在那个地方的麻风病院疗治当地的人。他的小孩跟我第六个妹妹的小孩是同学，是好朋友，是他来念书几年前讲起来才知道这个事情。他告诉我多一点关于麻风病情况啊等等。这个乃曼很可怜，有声望，有权柄，打仗有能力，但是在大麻风的困扰里面，是一个非常可怜的情况。特别是麻风病是会感染的，就好像我们在疫情里面大家都很怕感染。我们在神学里面现在进到学校里面都要戴着口罩，就是走廊也要戴口罩，除非你自己在自己的办公室，因为怕感染。麻风病人也是这样，特别是在犹太人当中，关于麻风病的处理办法很清楚，在利未记17-18章里面讲清楚，他们要隔离的，他们要穿黑色的衣服，整个人包起来，脸都要掩盖。按照犹太人的规矩，他们要隔离到城外没有人的地方。假如有什么事情，他们要出来，他们要拿着铃，一边走路一边说不洁净不洁净，大声的喊叫，警告那些人要避开他，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乃曼有这样的严重的大麻风，是一个很不幸的情况。但是没有想到，在他打仗从以色列国掳回来的一个小女子，在他的太太的家去照顾他的太太。圣经刚才我们念的第五章第三节，在这样的情况里面，这个做 贫女的小女子对自己的祖母说很简单的一句话，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这个小女子可能在家里爸妈对她的教导，从小明白关于耶和华神的事情，也明白有先知是代表神耶和华神讲话来服侍主的。撒玛利亚就是以色列北边，以色列国，南边是犹大国，因为大卫王犯罪，神的刑罚临到他的家，所以刀剑必不离开他的家，然后国家会灭亡。但是神怜悯大卫，他在生的时候事情还没有发生，他去世以后然后所罗门以后，国家就分开，从北到南十个支派是在撒玛利亚，以色列国两个支派在南边，耶路撒冷叫犹大国，以色列跟犹大国很多年大家彼此相争，互相的来残害。然后呢，有些时候以色列去拉拢东北边的巴比伦啊等等，犹大南边的拉拢埃及，去大家是同样的十二支派里面的分裂出来的，但是有这样的情况。所以这个女孩子是在北国以色列国哪里居住的一个犹太人，但是圣经说她很简短的跟自己的祖母讲这样一句话，而不是直接的跟主人家来讲的。但是乃曼在一个困境里面没有什么选择，所以听见这个小女子所提的话，结果就去见他的王帝，告诉他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如此说。这里是第五章第四节，亚兰王听见他这样讲，就批准他说你可以去，我也写信给以色列王，意思就是说我们亚兰国家跟以色列打仗，我们一次又一次打败他们，连这个女孩子都是打仗打胜的时候掳回来的，现在你要去以色列，好，我以王帝的身份替你写推荐信，你就去找王帝，还有在国家国库里面可以给你很多钱。这里说银子十他连的，一个他连的就是120磅，所以你去算算，这里是很多银子。还有这里说6000舍克勒，一个舍克勒就这里算起来大概是现在美元200万，这么多钱。所以这个不是让乃曼自己的钱，没有这样的钱，是王帝在国家的库房里面批准他拿去用重金来盼望这样一个受大麻风折磨的人可以得到疗治。但是他没有想到以色列的王不认识先知以利沙，也跟他没有什么来往，所以当以色列王收到这样一封信的时候， 他的反应很厉害，大家看第五章第七节，说他看了这个信就撕裂衣服。犹太人他们在悲伤困难里面会撕裂衣服，然后披麻蒙灰这样来表示他们心中里面的一种很大的冲击。他不光是行动上是撕裂衣服，他还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使人复活呢？这个话没有错，他不是神，他是有权势的王帝，但是他没有能力可以医治绝症麻风，特别是大麻风，所以他就认为亚兰王现在来找我麻烦，明知我没有办法能治好，那这样的话他就有个借口再来攻打我们，所以他是有这样的假设。假若以色列有先知，那王帝应当知道，假若这个先知这么厉害，这个王帝一定会好好的用这个先知来帮助他，但是他这样想是一种误解。王帝不晓得以利沙，跟他也没有来往，所以这里说他来是给我找麻烦，就是要找机会来找一个借口攻击我们。没有想到王帝这样的反应，这个消息传到以利沙的耳中，所以以利沙就派人去见王，你为什么撕了衣服呢？可使哪人到我这里来？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第五章第八节，我们很多人对别人都很容易会有误会啊，譬如弟兄姊妹会误会啊，牧师、长老、执事一定是很认识神，很会亲近神，很会从神那里得到帮助。儿女对爸爸妈妈，主要是学生对老师，可能都会有这样的误会，以为啊，我的主日学老师他一定灵性很好，一定是非常亲近神。但是假如你是主日学的老师，你是小组的组长，你是教会的 长老同工，你跟神的关系怎么样只有你知道，魔鬼也知道，别人看不出来，人是看外貌，只有神能检查我的内心。所以他以为找王帝，王帝以为写信的话一定可以把这个先知找来把这个病治好，没有想到他们从王帝那里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处理的办法。只是后来这个消息传到以利沙的耳中，他才转告王帝，告诉他可以派这个人到我这里来。为什么他来了？他就知道耶和华神在以色列中有先知。我不晓得事情是怎么样，当时没有手机，有没有电话。那从叙利亚往以色列有300里的路，现在我们讲起来是主前900年，交通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有没有个可能乃曼带着仆人带着所有的礼物回去了？ 然后有人醉来，哎，因为很容易看得出嘛，这个是大军将军嘛，带着仆人，带着礼物，所以可能叫他们回来，我不晓得，圣经没有讲。不过我就没想，他不会找不到伊丽莎，然后在王宫住下来吧？那怎么样可以通知他呢？我也不晓得。反正呢，这个情况就是乃曼后来知道一个消息，哦，原来以色列国的先知伊丽莎，他告诉我解决的办法。所以这里说，他就带着切马到了以利沙的家，站在门前。没有想到这个先知没有跑出来，恭恭敬敬的欢迎他，接待他，没有站在门外。以利沙派人告诉他，你的情况有一个解决的办法，就是告诉他要去约旦河沐浴七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第十节，这个是以利沙的仆人转告他的，他听到这样的一个回应，他的反应是什么？大家一起看第十一节，乃曼却发怒走了。为什么呢？他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在幔室以上摇手，让我的医治。这个生大麻风的人要求的医治，但是他有自己的想法。好像我们祷告求神，但是我们有我们的想法。主啊，你为我的女儿预备一个丈夫，但是最好是帅哥， 是有钱的。这样的一个人有自己的想法，把自己的想法套在他要求的医治的情况里面，所以他不能得医治，因为他第十一节发怒就走了，而且呢，他还在想，我们亚兰国在大马士革的地方有很好的、很清洁、很好的两条河，为什么要跑到你们以色列去很多泥巴的约旦河去在哪里沐浴呢？假若水可以让我好，那我回家在我们更清、更大、更好的河那里就可以得洁净。所以第十二节说，他气愤愤地卷身去了，就回去了。他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意见，而且一个非常自大的心，就是我们打胜你们，我们的国家比你强，我们的河比你清，所以他没有办法得医治。一个人需要求神帮助，要谦卑，要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施恩给谦卑的人。所以这里第一十一节讲他发怒走了，所以不能治好。第二十二节说气愤愤地转身去了，所以他不能治好。但是他的仆人 倒过来劝他，主人啊，假如他要你做什么很重要的事情，你大概会做的，但是他叫你去约旦河沐浴赤回，这个事情很简单嘛，不困难，不花钱，不需要花很多时间，不需要花很多功夫，你现在已经走投无路了，要试试吗？这是仆人劝他，哎呀，这是外邦仆人劝的话很好，跟以利沙的仆人比较，哇，真差得远了。这个仆人做什么事情？服侍帮助以利沙的仆人，看见主人钱也不要，金银的咀嚼，漂亮的衣服也不收。所以大家看第五章第二十节提到他的名字叫基哈西，他心里说，我主人不愿从阿兰人乃曼手里呢收到他带来的礼物，还要加一句，我只做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跑去追上他，向他要赊。结果他有没有要啊？要啊。结果怎么样？以利沙说，因此，大家听我念二十七节，乃曼的大麻风必艰难你和你的后裔啊，这个严重啊，直到永永远远。你听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吗？很少，几宣永远。为什么这个仆人贪心？贪财是万恶之根，最糟糕的，他还是要把耶和华的名拉进来，说我只做永生的耶和华起誓。第二十节，神的先知以利沙的仆人很坏，但是外邦的乃曼的仆人很有智慧，劝勉提醒主人，这么简单的事情去做嘛，不花钱，不花时间，不花功夫。圣经说，当仆人这样讲的时候呢，他就回心转意，然后转个头，站着按着以利沙派仆人对他传讲的话。大家看第五章十四节，于是乃曼下去，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赤回，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有一个故事说，有个猴子肚子很饿，他就去采了香蕉一大堆回来，肚子很饿，香蕉一个两个三个还是很饿，四个五个到第七个很饱，他说，哎呀，我真笨，应当一次就吃第七个香蕉吗？这里说乃曼一次两次看看三次没有分别，假如到第六次说，哎，算了嘛，但是圣经说他就照着神人的话，第十四节，十四节，在约旦河里沐浴赤回，他的肉复原，起初是红斑的，后来变得白色，然后扩大，但是好过来，哇，很清楚，很好， 很乱，像小孩一样，他就洁净了。我们看见一个骄傲的人，他不会得到帮助。那个自以为是，用想自己的办法来规定神，假如听我祷告，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不能从神那里得到你所要求的。但是最后好过来，是因为他信先知以利亚讲的话，他顺服吩咐要七回在哪里沐浴，他就好过来。大家可能很熟悉一首诗歌，信靠顺服，听过吗？唱过吗？唱过的举手，超过一半的人啊。我给你念这个副歌，没有听过没有唱过的跟我们一起来唱这个短，这个副歌里面说，信靠顺服，此外不能蒙福，若要得主里喜乐，唯有信靠顺服啊。会唱的我们唱，没有听过的你听我们唱，然后留心听里面的字，然后盼望我们在唱的时候你们也可以加进来一起唱。信靠顺服，此外不能蒙福，若要得主里喜乐，唯有信靠顺服。大家再唱，信靠顺服，此外不能蒙福，若要得主里喜乐，唯有信靠顺服。我们看见他的治好，就是他信神人以利沙所讲的话，顺从清楚简单的吩咐，结果的医治。我们看见这个小女子在困境里面与主同行，把握好的时机为耶和华做见证，结果乃曼好过来。你可以想，他回去的时候见王帝，在全国里面他所带来的影响多大。乃曼的医治，后面在第五章里面还有下文的。当他第一次来见以利沙，站在门口，以利沙没有见他。第二次他回来，以利沙就出来了。大家看第五章十五节，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第二次来的时候，以利沙出来见他了。然后下面的话是他向以利沙所讲的，他说，请他听我念，第十五节，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这个是一个外邦的将军，第一次来的时候见不到先知，而且很气愤的要离开。这次得到医治，因为信靠顺服。好过来以后呢，他就向先知说，现在我知道，以前我不懂，现在我体验了这位耶和华大能的神，他所说的是可靠的。我就是因为顺从这样的吩咐得到医治，所以他说普天下 没有神，这个是他整个人改变，承认虽然我们国家比以色列强，我们打仗可以打胜你们，我们的王帝有权势，但是没有能力。以色列的耶和华神有能力，可以医治我的病。然后呢，大家听我念十七节，接下来他说，从今以后，仆人，你要记得，这个是打胜仗的大国家的元帅将军，在先知神人先知以利沙面前说，仆人必不再将燔祭和平安祭献与别神。亚兰王在叙利亚的地方有他们本国的神日梦，王帝也去神庙去拜，下面还讲到王帝去他们的神那里拜的时候，乃曼是王帝的左右手，所以王帝进去的时候呢，靠着他，所以他不能把王帝推开，哎，不要这样，他就顺着一起在那里跪下来拜亚兰国家叙利亚的本国的神。在这里说，当他悔改信主，公认以色列的耶和华神是唯一的真神，包括我自己本国的人梦这个神也不是神，只是偶像。所以他说，从今以后我不会再献别的神献祭，只献给耶和华。哇，这个人信主信得很清楚，比很多中国的基督徒信主更好。很多中国人信了主以后啊，他还是要拜祖宗，他想到我们这么多年带来都是拜祖宗的，所以信耶和华我会上天堂，信耶稣的永生，但是还是拜我的偶像，不可以。十诫里面第一个，除了耶和华不可以有别的神，我们不可以一边面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不行的。神是唯一的真神，独一的我们的主，我们信靠他要诚心实意的信靠他。我们当中有人信了主，晓得可以的永生上天堂，但是心里面还是贪爱世界，还是体贴肉体，还是拜今世的神，这样的信主是马马虎虎的，是糊糊涂涂的，是不得神喜悦的。我不晓得圣灵现在在心里面有没有提醒你，你除了神以外，你心里还有别的偶像没有？假如有的话，你要像乃曼一样，专心的寻求神，信靠神，不再是拉拉切切、马马虎虎的这样做基督徒。是基督徒吗？是信徒吗？是，但是是糊涂的。还有，当他真的悔改以后呢，他就想起过去所做的，所以向神人以利沙说，我曾经这样讲，愿耶和华饶恕你仆人。第十八节讲了两次，愿耶和华饶恕你仆人，愿耶和华饶恕我。 假如刚才我提到，除了耶和华神，我们所相信的神耶稣基督以外，你心里还有别的神、别的偶像的话，我盼望圣灵在你心里面动工，提醒你，圣灵来是叫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宰被自己。我盼望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待会我们一起安静祷告的时候，你要顺从圣灵的引导，听从圣灵微小的声音告诉你，你这个那个还是不专心敬拜神，那你就要认罪悔改，像乃曼一样求神饶恕。他是非常诚心实意的两次说，愿耶和华饶恕我，愿耶和华饶恕仆人。第十九节，以西拉对他说，以利沙对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乃曼就离开他去了。今天圣灵感动光照你，你要求神饶恕。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一切的不义。现在问题是你愿意吗？主是等候向你施恩的主，圣灵不断地在你心里面光照你，提醒你，除了神以外你有别的偶像，是钱财吗？是荣誉吗？是能力吗？是你的成功吗？无论什么代替了神的位置，在神的面前就是偶像。我们的神是祭邪的神，是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会妒忌我们，把我们的心偏向别神的。以色列人为什么一次又一次让巴比伦、亚述、波斯来攻打他们？因为管教他们，要他们归回，差先知一个一个来呼召他们回转吧，回转吧，何必死亡呢？但是神的选民不听。这个乃曼呢，很清楚的承认普天之下除了耶和华没有别的神，而且马上求神饶恕他过去无知的时候所做的事情，还带着礼物。大家看第十五节，带着礼物来送给神人以利沙，不过以利沙拒绝不收，然后他的仆人就贪心犯了这样的错。我们现在用几分钟，大家安静在神面前审查，让圣灵微小的声音提醒你，你心里有偶像吗？你需要求神饶恕你的吗？你愿意平平安安的离开吗？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等候向我们施恩的主。今天你让我们看见这个外邦的将军乃曼得到的医治，在你面前那就清楚跟随你的那一种的美好见证。主啊，刚才弟兄姊妹在安静里面随从圣灵的引导，听从圣灵微小的声音提醒我们该认的罪，在你面前求你的饶恕。 主啊，求你把赦罪的平安赐给我们，让我们欢欢喜喜的走活人之路。主啊，让我们回去带着赦罪的平安喜乐，欢欢喜喜的服侍你，讨你的喜悦。我们这些罪人在主的面前蒙恩，不是我们配得的，乃是你恩待我们。我们愿意带着感恩的心来向你认罪悔改。主啊，在疫情里面我们受很多的困扰冲击，我们可能会找很多借口不愿意服侍主，但是我们看跟这个被掳的婢女在困境里面，因为她对主人的关心，对耶和华的信心，做美好的见证。求你恩待我们，在疫情里面也是好的来服侍主。我们这样的在主的面前等候认罪悔改交托，求你悦纳，求你垂听，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